今天在这个圣诞的季节里面跟大家分享圣诞有很多的内涵，但是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内涵，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谈的传递温暖的快乐。有一个故事说到，有一名工人在喝完一杯咖啡后了，他付了两杯的钱。那正当老板疑惑他为什么要这么做的时候啊，这位工人回答说，今天我的手头上面多了一点钱，所以我想把我的好运分享给别人。我多付的一杯请为我留着，等之后呢，有客人想要喝咖啡却没有钱的时候，请将这杯咖啡送给那个人。而这种传递爱和温暖的行为被传出去之后，也被许许多多人来推崇，所以渐渐的有许多的客人也会买两杯咖啡，然后把一杯咖啡呢寄放给穷人。那之后只要有人前来询问，老板就会为他们煮上一壶热腾腾的咖啡，最后这变成了当地的传统。虽然送咖啡与喝咖啡的两个人互不相识，但在这个过程当中，爱却联系了他们彼此，温暖也不断地传递下去。而像这样的温暖的故事在很多的地方也发生。在美国佛罗里达有一间知名的咖啡店，有一次曾有一位女士在结账的时候，她就表明说要帮下一位客人付咖啡的钱呢。而下一位客人得知这件事情以后，他也延续了这个贴心的行为，就这样这个温暖的行为一个接着一个一个的传下去，短短的11个小时竟然有378个人参与在整个事件的里面，成为那个付出和接受温暖的人。而像这样传递爱的活动，他们被称为 pay it forward， 当然它的主要的意思就是指让爱传出去。弟兄姊妹，或许我们会可能会觉得我们自己能做的很微小，但是或许就是一个微小的举动，也会像故事当中的这一杯咖啡一样，带来将近400位陌生人一天的温暖。今年圣诞节，让我们做一个把爱跟温暖传递出去的人吧。是的，或许我们能做的只是很微小，像是一杯咖啡，但是当我们若我们愿意把我们有的分享出去，上帝就会把更多的资源赐给你，来扩大你的影响力，好让你能更有能力的去祝福别人。今天牧师在这里讲，上帝要使你成为更有能力去祝福别人的人，这是上帝的心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离开之前跟神祷告，主啊，让我成为一个更有能力去祝福别人的人。2024，让我更有能力去祝福别人。2024，让我能够更有丰盛，去能够带给别人美好。而事实上，当我们这样的去传递爱和温暖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最大受益的人就是我们自己，是我们这个人，是我们自己得到最大的快乐。是的，圣诞节本来就是一个传递温暖、快乐和分享的日子。神常常透过我们的慷慨给予关怀，我们一点点的奉献，就像那一杯咖啡吧，而成就了最伟大爱的神迹。而其实呢，神早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放下了一份付出跟给予的天性。所以难怪当我们去帮助别人，当别人因着我们得到一点盼望或得到一点美好的时候，我们会自己觉得心里很大的快乐，因为神已经放在我们的里面，这是我们的天性，是吗？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，同时也是一个慷慨给予的人，这个不是什么新的教导、新的信息，因为我们的神就是给的神， 弟兄姊妹，请你明白，亲爱的朋友，请早，圣诞节有很多内涵，但是圣诞节有一个本质的意义，就是上帝给。圣诞节的意思本质就是上帝给，圣诞的神迹就是一个给的神迹，我们的神就是把他自己给了我们。所以这节圣经，我个人觉得圣经里面很多好新闻，这一节圣经是圣经最伟大的一节圣经。我们大声的一起来读，来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神可以有很多方法介绍他自己，如果我要介绍我自己，我一定给你看，我很厉害，对不对？我很厉害，我很帅，我很酷，我很什么？可是上帝不是，上帝说，介绍告诉我们，向世人拥抱他是谁？神爱，神爱，神竟然把他最深的情感向我们彰显。上帝爱我们，神爱，这位神是一位爱的神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感谢主，我们有一位神，伟大的神，他很伟大，但是最重要的，他爱我们，这才是重点。而他爱我们，圣经说什么？爱到一个地步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这就是圣诞最伟大的神迹。甚至的意思，爱到一个地步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，他的唯一，他最宝贵的，他仅有的，都全部给了我们。这叫做圣诞节。而神的爱不是嘴巴说说，神的爱乃是把他全部都给了我们，甚至耶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。很清楚的，爱跟给予是连在一起的，携手并进。有人可能可以给予却没有爱，但是你没有办法有爱却不给予，给予成了表达爱的语言。借着给予，我们学习上帝的样式，上帝如何爱我们，如何对待我们，我们也如何对待我们周围的人。所以每一次当我们慷慨给予的时候，我们就越来越像神。你越慷慨的给予，你就越像神，给予分享的人最像神。弟兄姊妹，我再讲一遍，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有很多是基督徒，我们都希望像神。什么人最像神呢？慷慨给予的人最像神，因为神他的最深的一个本质就是爱，就是祝福，就是给予。所以你越信耶稣，这个本质一定在你里面越来越丰富，你会越来越有上帝的天性，上帝的性情，就是爱、给予、祝福。而在神的法则里面，慷慨给予必然蒙福。我们看一节圣经，眼目慈善的就必蒙福，因他将食物分给穷人。那另外一个我们的中文的译本叫做慷慨被把食物分给穷人的，上面说什么？必然蒙福，必然蒙福。我们都希望我们是一个蒙福的人，可是圣经告诉我，有一种人必然蒙福，有一种人必然蒙福，就是慷慨给予的人。神会照顾我们的需要，神会祝福那些去祝福别人的人。所以使徒行传保罗引用了耶稣的话，保罗当年提醒那些哥林多的教会的信徒说，我要提醒你们耶稣说过的话，提醒他们耶稣怎么说。今天我也用这节圣经来提醒今天夏凯纳的每一位弟兄姊妹，请你注意保罗说，你要注意耶稣说什么。今天我也提醒我们一起来看耶稣说什么。我们一起来说，施比受更为有福。大大声一点，来，施比受更为有福。弟兄姊妹请注意，这里耶稣讲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上帝治理财务的法则跟原则。 那上帝每一个公司的老板都会有一种法则，都有一个治理。在公司里面可能说什么样的人才会得奖啊？你全勤啊，会有全勤奖，这是一个法则，是不是？哎呀，你若办公桌很干净，会得什么奖？清洁奖。这只有在我们夏凯纳办公室有这种奖。啊，不管如何，意思就是说，就算一个公司得奖，一定有一些原因，对不对？得奖有一些法则。同样的，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得奖，上帝有一个法则。这里告诉了我们一个上帝一个赐福的法则，就是施在先，有福在后。受是有福，但是施呢，福更大。当我们照着神的财务优先次序的时候，神会祝福我们，而且会更为有福。请弟兄姊妹这位听，信耶稣不是信耶稣受洗就结束了，你一定要明白，信耶稣是一个旅程的开始。很多人信耶稣会说，哎，为什么什么都没得着，也没什么改变？你搞错了，以为信了耶稣就结束了。信耶稣是一个旅程的开始，就好像你啊，不要讲了，没时间。好，你请注意听好了，这件非常重要。信耶稣是一个旅程的，什么旅程的开始？缩小咒诅，扩大祝福的旅程的开始。跟我说一次，缩小咒诅，扩大祝福。听好，信了耶稣是耶稣的宝血救赎了我们，但是这是一个开始。但是我们过去生命的某一些东西，它在我们的里面，在我们生命里面，不管因为我们的祖先所犯的罪，或因着我们的拜偶像，或我们自己所犯的错，我们的罪，我们的老我，我们的天性，或我们所受的伤，这些都在我们过去生命里面很多。但是从信了耶稣以后，我们就因着耶稣就一个脱落，一个脱落，一个脱落。所以你会发现，一个有耶稣的人走在主的里面，他的咒诅，他的捆绑，他里面生命的那些破处破口会越来越少，缩小缩小缩小缩小，而不断的缩小缩小。而且另外一方面呢，祝福会怎么？因此我们在主的里面，我们越来越进入神的丰富，越来越多在主的里面经历神以后，我们的祝福就扩大扩大扩大扩大。有一天就像牧师一样走路都有风啊、哦！我服侍神几十年，弟兄姊妹，你看着牧师，我的祝福真的不断的扩大扩大扩大。我求神恩待弟兄姊妹，今天在夏凯纳每个灵恩的弟兄姊妹，我祈求上帝，你在这里不是做个宗教徒，你要在这里就要进入这个过程。咒诅过去生命里面的破处，那些拦阻，那些不断的缩小缩小缩小到没有，而在神的里面，你的祝福会扩大扩大扩大再扩大。而我要告诉你，当我们慷慨给予的时候，就是在扩大祝福。神可以透过增加我们的收入来祝福我们。上个月梅雪姊妹分享，她过去一辈子都是做乩童，可是她受洗，而她受洗的那一年，她自己说的第一次，她从来没有过这种事情，她家庭也没有，而说就是很奇妙，受洗了那一年，他的儿子第一次尾牙竟然就抽中了10000元的奖金。他们开始了一个蒙福之旅。我们有一位姐妹在疫情当中很困难，可以却意外接到一个防护衣的订单，而就在这样，这个订帮助她走过了这个很艰难的疫情。前几天我们越南这个俊彦弟兄回来，来我们办公室，我们又聊了一下，我们感谢看到他，我为他很高兴。疫情3年没有打败他，在公司几千个员工里面那么大一个非常困难，对，可是疫情呢，3年公司的订单收入不但没有减少，还增加增加再增加。 而增加到一个地步，他可以买一个房子来给教会作为会堂。不但如此，他还要再买一个房子给在那边刚刚成立的这个赤波点作为聚会之用。弟兄姊妹，神可以透过增加我们的收入来祝福我们。当然神也可以用超然的降低我的支出来祝福我们。我就在想啊，通常来讲传道人的收入是有限的，但是很奇怪，我服侍主几十年，我认识的传道人几十年来发现，传道人大部分的传道人虽然收入同一个角度是有限，但是却都丰盛有余。怪了，你的收入怎么有限，怎么会丰盛有余？后来想个一个明白，原来啊，上帝很奇妙的就让我们的收支可以减少。传道人很奇怪，不管收多少，反正呢就是用的更支出的更少。神就是有很奇妙有很多的作为。我就想着啊，为什么我都有余呢？我告诉你一个很简单，就是我从来都不用娱乐费。有很多原因啊，但是我告诉罪人，在牧师身上没有娱乐费。不是我是觉得娱乐就是要让自己快乐嘛，对不对？我说主啊，你就是我的快乐啊。啊，那么师母是哦，他唱歌的时候真快乐。所以你知道我跟师母的娱乐是不是不要娱乐，是不用花钱的娱乐。比如到公园坐在那边，我就好乐，一种平静安稳。我不晓得坐公园你乐不乐，我很乐，牵着师母在公园散步，在河边散步，不用花钱啊，很享受。弟兄姊妹，神就是使我们里面丰富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不需要里面有很多人需要拿那个填满里面的空洞，需要每一天安排节目，哇，安排的那么，然后来填满里面的空洞。我们神就是我们的丰盛。我只是举一个例子了，上帝可以降低我们的支出，让来祝福我们。当然，神可以透过保护我的财产来祝福。你需要上帝保护你的产业吗？当然需要，有很多人产业是给蝗虫吃掉的。弟兄姊妹，有了耶稣以后，从此上帝说蝗虫离开你，阿们。2024让蝗虫离开你，上帝保护，甚至说上帝说什么吃掉的都可以什么补还给我们。所以你信主之前投资失败的，信主之后跟神说什么补还，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可以渴望的，可以渴望。好了，上帝也可以透过保护我们的身体健康，孩子不遭意外来祝福我们。上帝可以透过在最好的时机买房子卖房子来祝福我们。有一个传道人啊，很多年以前因为他的家人在大陆经商，就资助他在大陆100多万的人民币买了一个房子，而之后大陆的房价就直直涨。大家都知道有一段时间大陆的房价一直涨一直涨，而3年前呢，因为没有人照管了，就只好卖掉。而哪一只才卖掉就爆发了疫情，所以感谢主啊，真的及时的卖掉。而之后呢，这3年大陆的房价就直直落落走了。我们都知道现在大陆有好多的烂尾楼，如果现在想卖啊，折半价可能都还卖不掉。那卖的时机太好了，只有神知道。而这房子的一买一卖，这几年这位传道人几百万的建堂奉献，上帝不但还给了他，还加倍的还给他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照着神财务的优先顺序的时候，神会赐福我们，而且是更为有福。基督徒有一个奇妙的财务的法则，就是越奉献越富有，越给予越富足啊，越不 就像我们俊彦弟兄一样，上帝给他的丰盛，他吃在，你知道吗？他过去讲这句呢，年日在他家吃饭的就超过一万人次，一万餐呢，在他家里面一万餐，你谁家里面有给你到一万餐？因为他家开放小组啊，开放小组。你说一万餐，一餐算十块好了，一万餐。但是不是说钱的，但是他就愿意给，所以上帝，你知道吗？越奉献就越富有，越给予就越富足，这是很奇怪。这世界魔鬼，你说你都没有了还给，你不是更穷吗？那是假。弟兄姊妹，只有上帝，神的法则是反的。上帝的法则，每一次的奉献都是什么？撒种。弟兄姊妹，你要明白，上帝说你要撒种才会有收成啊，而且你撒多才会收得多，不撒是不会有的。撒旦就告诉你不要撒，不要撒，撒了就没有了，错了，撒了种才会有收成，这是基督徒的法则。当然我要提醒你了，信心跟讨价还价是不一样，跟交易是不一样的。上帝会祝福信心，神不会祝福讨价还价跟神交易。什么叫信心？信心是我先摆上，我先奉献给神。信心的意思是我相信神的话，我是照着神的话去做，我是遵行神的话，我这么做是因为神的话，神的话。所以我们奉献是因为感恩，我们奉献是因为要尊荣神，是要叫神的家有粮。我们慈惠的奉献是因为神要我们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。我们所做这些是因为神的话语，我们是遵行上帝的话。所以信心是根据于神的话而先摆上，我先奉献。就如同亚伯拉罕，他是在信心里先献上以撒。这里说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，指示听好了，所以告诉整个事件是上帝做的，上帝在告诉他，上帝指示他，整个事件是神的做。神说亚伯拉罕，你要把以撒献上，而且献在哪里，连山哪个地方都指定了。然后当然亚伯拉罕就到那边，这里说到就捆绑他的儿子以撒，亚伯兰第十节就拿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。请问亚伯兰挣不挣扎？太挣扎了。你100岁才生的老来得子，你做得到吗？所以我很清楚在这里看到亚伯兰背后这个动行动，这个作为的背后是对上帝的一个极大的信心和对上帝最大的尊荣，你知道吗？他不知道将来接下来就会发生什么，但是说上帝，你说我虽然挣扎，我相信你，我仍然做。弟兄姊妹，就是叫做信心，叫信心。亚伯罕先把他的以撒献给神，而接下去我们看圣经怎么说，接着下去就太精彩了，就叫什么不料。这是我读圣经的时候的读法。为什么这边是红字特别大？因为我读的时候不料就哦放大在我的里面。弟兄姊妹，读圣经要这种读法，哇，我就好激动，神啊，太好，一个有神的人，一个遵行神话语的人，他的生命里面就会有很多的不料，就会有很多的惊喜，你知道吗？这就为什么信耶稣这么的精彩的缘故，因为你生命里面充满了上帝在你里面的不料，在你最困境的时候，在转弯处，上帝已经等在那个地方。在你生命里面，一个有神的人造神的话里面，就会不亚伯拉罕在这里突然就有一个不料。我盼望下看那的每个基督徒，今天你听这个信息，你来这里做礼拜不是要来做礼拜唱唱歌， 你一定要经历神。我们的神是超然的一切，你要经历他。不料说有一只公羊，然后呢，当然就把这只公羊代替他儿子，所以亚伯兰给那个地方起名叫什么？耶和华以勒，意思就是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。直到今日，人还说最后一句话，一起来读，请，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。弟兄姊妹，这句话好不好？你希不希望神在你的生命里面都有预备？当然我们都希望，但是这句话是建立在亚伯拉罕有这句话不是随便的，是建立在他前面先把以撒献给了神。我们都希望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，但是亚伯拉罕怎么来的？弟兄姊妹，这叫做信心，先有献上以撒，然后才有耶和华以勒。讨价这叫信心，而讨价还价是跟人说，上帝啊，你先帮我拿下这100万的订单吧，然后呢，我呢会给你10万块奉献的回馈。弟兄姊妹，这不叫信心，这是交易，这不是奉献，不是信心，这是跟神在交易，那是讨价还价。而听好，上帝不做交易，上帝不讨价还价。信心就是神啊，就算是我没有，我也要给予，就算要牺牲自己，我也要这么的做。哥林多，保罗在这里讲到哥林多的教会，和他们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乐捐的厚恩情。弟兄姊妹，听，穷的还要给，这是不合逻辑的。穷了还能给？弟兄姊妹，魔鬼就是告诉你，你都没时间了，你还有时间去打电话？你看你有两个小孩都顾不了，你还做什么小组长啊？你自己都没了还要什么奉献啊？你都快要没有了，你弟兄姊妹，所以这会更穷。撒旦的方式就是让你更穷，而基督徒啊，脱贫的方法而是给，真的很奇妙，因为这就是神的法则，极穷当中还给，而极穷还能够给，一定是信心，一定是信心。盼望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是活在信心的法则里面。所以我这个前几个礼拜我们不是推动这个宣教奉献到学生那边，我也要他们做宣教奉献。你说牧师你好残忍哦，学生有什么钱啊？就算统统掏光了，掏出来了也没多少钱。弟兄姊妹，不是钱的问题，我当然知道他们能够拿出多少钱来，可是重点是让他们从小要懂得尊荣神，懂得依靠神，懂得经历神，懂得跟上帝的心连在一起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那你说是学生可不可以奉献？当然可以嘛，少吃两杯奶茶就100块了，100块不是钱吗？100块不能奉献吗？当然可以，不是钱的问题，是心的问题。不能为上帝打工10天吗？可不可以？当然可以啊！你看那些孩子为了买一只 iPhone 打工3个月都肯，为买 iPhone 打工肯，为上帝打工10天不肯。当然可以为上帝打工10天嘛。所以对我们来讲，不是多少钱的问题。上帝啊，我们可以为神少买一件衣服嘛，今年预算买5件，可不可以少买一件？哇，每个丈夫听得好愉快啊、哦！对对，今年每一位的夏凯纳的都少买一件，少买一件也不是给你放在手，少买一件，上帝啊，这一件算你的，算你的。虽然可能就1000块、2000块吧，但是我讲的不是钱的问题，是心。可以少上一次管子啊，可不可以少？再讲你可能要淌流血了，牧师，请你不要再讲了，我受不了了。少一次旅行可不可以？不敢讲咯。 为了上帝少一次旅行不行吗？上帝连他儿子的命都给了我们，亚伯拉罕是把他，不是把多余的给神，是把他100岁才得的一个儿子给神。为上帝少一次旅游有什么不行的呢？然后上帝会补还给你。可以为上帝晚2年再买车子吗？为了上帝再晚一点买房子吗？不可以吗？很多年前我在台北灵粮堂，我们一位执事啊，当年就是为了建堂而延后买房子，而之后呢，后来过了几年，他才等建堂完了，他才买房子，而很奇妙，就买在房价的最低点。而这近20年，神大大的赐福他的公司。前年，他就在他的老屋的旁边再买了一间豪宅。我要告诉你，那是真的豪宅，是台北市蛋黄区的豪宅，你就知道不是阿里山上面的豪宅，是真豪宅。弟兄姊妹，当你把神放在你的优先顺序上，然后你就等着看神在你的生命当中工作，你让神成为你的优先，然后神就会去成就他的部分。你听好了，神会做他的部分，但是神不会做你的部分。听听好了，我们跟神是一起合作完成一件事情，所以神不会做你该做的。我们有我们的部分，就是遵行神的话，而神就做他的部分，赐福扩张我们。就如前面那位传道人的建堂奉献，他只因爱而奉献，就像大卫说，我因为爱慕我神的殿。大卫的奉献是因为他爱慕神，奉献唯一的动机就是因为爱神尊荣神，而神也只接受这样的奉献。而当你让神成为你的优先，你就会成为神的优先，神就会成就他的应许。这节圣经我一定要跟你分享，他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，而另外的翻译叫做联合。我特别去查了希伯来文的字典，的确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的里面，它有借的意思，也有联合的意思。那么所以也有圣经其他的地方同样的字翻译成联合。所以这一节圣经的意思就是，你怜悯贫穷的人，借着给有需要的人，你是借给耶和华，你是跟神联合，你是跟神合股，跟神合伙。你听好了，打个比方，就是你跟巴菲特合伙，结果巴菲特一年赚了几10亿美金、上100亿美金，你也跟着他一起赚，你懂吗？今天有没有人你愿意跟耶稣合伙，跟耶稣一起赚？圣经告诉我们，因着你这样的做，上帝被你绑住了，他不得不祝福你，上帝必偿还，叫做 reward repay。 我求上帝恩待，让夏凯那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是上帝要 reward 的人，是要上帝 repay 的你的人。你怎么会有缺乏呢？怎么会不富足呢？最后这节圣经说，你总要给，英文圣经说 Give generously， 你给，然后撒母耳，你的神必在你这一切所行的，并在你手里所办的事，就是在你一切 everything all 赐福你。把这节圣经带回去祷告，好好祷告一个月，为你2024打个基础。上帝啊，在一切我行的办的事上赐福我，用这节圣经进入你的2024。人只有2种人、 一个是给予者，一个是接受者，一个是掌心向下的人，一个是掌心向上的人。弟兄姊妹，你是哪一个呢？你是掌心向下的给予的，还是掌心向上的接受者？慷慨给予的人是传递温暖充满快乐的人，是最像上帝的人，是借给上帝，是跟神合伙让上帝被你绑住不得不祝福你要偿还你的人。愿上帝使恩，让我们在这圣诞的季节里，让我们最像神，成为一个把爱把温暖带给别人的人，让我们所做的是跟神联合，跟神合伙。好吧，我们请低头闭目，我们请敬拜团带我们唱这首诗歌，可以想想让这首诗歌里面
我相信爱能改变世界，爱能让世界微笑起来，你我的付出就像水到尽头的阳光，画出无限的希望，给梦想一双翅膀，用神的爱来浇灌，让你我来打量，给梦想一双翅膀，勾勒出爱的线条，尽情付出，看见满足的微笑，给梦想一双翅膀。
弟兄姊妹，你愿意把爱把温暖给人吗？在这岁末的里跟神说，主啊，我过去一年你给了我很多的爱，很多的祝福，让最后让我可以有一点点的分享给人，跟神祷告说，主啊，给我一个人吧，最后两个礼拜让我给他一个惊喜，可能是一个简讯，可能一个资料，可能一个问候，可能一个笑容，一个拥抱，可能一杯咖啡，可能是一个午餐的邀约，你愿意吗？最后两个礼拜了，你听了信息，你一定要有行动，跟神说，主啊，帮助我，给我一个人，让我今年的结束前也有一个神迹的圣诞，使我把神迹带给别人。当我们当中如果有人，你对慈惠的捐献你有负担，请我们要踏出这个行动来。我在讲不是多少钱，两杯珍珠奶茶的钱也可以，但是请我们一起来分享，透过帮助贫寒有需要的人，我们跟神联合。如果你有这样的负担，请你在你的奉献袋里特别注明慈惠奉献，或在转账里面，在信用卡上面请注明慈惠，我们都会把这些奉献转给有需要的人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好不好？就我们站起来，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，说我相信，
我相信爱能改变世界，爱能让世界微笑起来，你我的付出就像水到尽头的阳光，挖出无限
让你我来打量你梦想。
好不好？最后一个祷告，当我们愿意这样子做，你要相信上帝必会赐福在你一切所行的，并你手里所办的事赐福于你。最后为你自己来祝福，说主啊，帮助我成为一个更有能力去祝福别人的人。同声开口起来祷告。哦，主耶稣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主耶稣，你会帮助我们，带领我们突破我们生命所有一切的限制，恩待我们，主耶稣啊，引导我们每一位走在你的路上，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。主啊，谢谢你，我们相信你，我们相信你，你必恩待，你必祝福在我们里面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感谢你，阿们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从来都不是剥夺，因为你是把你先给了我们，而且是你全部都给了我们。主啊，所以我们能够有一点奔向，主啊，是因着你的恩典，是因着你的祝福，让我们成为一个慷慨给予的人。因为上帝，你要我们把爱奔向，然后在慷慨当中，你要 reward repay 的我们，祝福你的儿女。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的慈爱、圣灵的交通感动，常与我们众人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一起说，拍手荣耀归给我们的主，上帝是我们每一位。
感谢您收听主日信息，我们每周都会更新信息主题，也邀请您一起参加实体或线上的聚会。聚会的时间、地点，请上夏凯纳灵粮堂官网查询。夏凯纳灵粮堂祝您平安喜乐。